平安，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就是我想到这格外的，使我感受到格外的温暖。特别是今天早上看到了这个敏弟兄跟他的夫人，我就想到说原来他们的心是在教会的。我以为他要等到这个足球赛赛完了才会回来。所以我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不但如此，从人数上来算，我知道各位想到说也许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It's fine， 但是呢你们的心却很大，因为你们的心不是只仅仅的现在在这看到的是这个教会，你们还看到了这个教会之外其他有需要的地方。你知道一个教会从比例来算的话，他们宣教士的比例大概是在多少呢？十分之一啊，哇，那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通常一般的教会宣教的比例能够到1%到200%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所以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所以我相信神的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工作，就是我们的心被开启，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自己教会的需要，而看到的是神整个国度的需要。你知道宣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的弟兄最近才从中国大陆去宣教回来，他在那边宣教了大概有4个礼拜的时间。他不但在外面辛苦，他家里头也辛苦，他家里头还有小小孩，他家里头还有房子一大堆的事情需要处理，没有人处理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要是愿意走在这宣教的路上，你心里头就必定要有一个心智，我愿意为神受苦。这不是一般人所拣选所愿意的。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了林弟兄一家，看到了高弟兄要出去的宣教，我就想到神在这个教会中，我相信有很深的托付在你们的当中，愿你们每个人都能够站起来，都能够走出去，因为这个福音的合场是非常的大。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在这边受装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走出去嘛。好啊，记得啊，过去一两年呢，我有机会跟着我们公司的一些朋友们，我的同事在那一起讨论信仰的问题。所以我的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信不信上帝没有什么差异。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经济不景气。我说是经济不景气，这个公司 layoff 的这种风声到处都听得到。他说你们在 layoff 的当中，基督徒也被 layoff。 我说well，你看得很正确，我没有说基督徒不被 layoff。 他说那你们是基督徒也被 lay off， 我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基督徒的也被 lay off， 那有什么差异呢？接着他又说，难道基督徒就不生病了吗？难道基督徒就不看医生了吗？难道基督徒就没有苦难了吗？他说假如有这种事情的话，你来跟我讲，我就要信基督。你们觉得他这个观察是不是正确的？我想他的观察是正确的，是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看到了我们跟世人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这个生老病死、升迁荣辱，我们都有份。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在于说，在这些挑战临到我们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也许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也许每当我们念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心里头觉得这些人名真的念起来好拗口，这些字都是翻译字，这些地名也跟我不熟悉。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就慢慢的来思考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到底要对我们的心说什么。约沙法王在这个旧约的历史中，他是属于南国，以色列自从所罗门之后呢，被分为南北两国。南国呢里头还有一些愿意 遵守耶和华道的君王带领着犹大国，那北国呢，所有的王几乎都是叛逆，都是不遵行耶和华道。所以约沙法王简单的来说，他在这些南国的君王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王。他怎么合神心意呢？他就是愿意遵行神的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第二十章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呢，就像这样一个好的王，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他的探子来跟他讲说，现在有大军君临城下，有哪些人？有亚门人，有摩押人，有亚兰人来攻击我们。哇，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天大的困难临到我们身上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约沙法王说，那我们怎么办？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呢有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呢，就是 deny， 哦，没有问题啦，哦，那不是啦，你们看错了， deny 这件事情。第二个状况呢，就是躲避，哎呀，我不要去想它，这困难就走了。还有呢，第三个就去赶快去找人来商量，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所谓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约沙法王在这里，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值得我们一同来效法。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他在这时候因为看到大军君临城下，他心里头变惧怕。惧怕的本身不是件错误，我们看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惧怕感，惧怕感不是件错误的事情。但惧怕感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约沙法王怎么说？他就宣告了，他第一个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第二个他就宣告了严肃会。禁食在当时所代表的一件含义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在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聚集在一起，我们向神来呼求。实际上禁食的这个目的，所禁食的这个举动所表达的是向神的一个呼求。所以约沙法王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定义来寻求耶和华的面。我记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事情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之后他的太太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当我这个朋友有一天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当他打开了家门，看到他太太站在那里，他手上拿着医院的那个检验报告，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看到他太太的时候，他突然一个大男生就放声大哭。他太太上前抱着他，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哭得讲不出话来，他把他手上的报告拿给他太太，而一直这样讲，到底是什么事呢？他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检查之后医生诊断他有所谓的胰脏癌 pancreatic cancer。 这胰脏癌的治愈率是非常低的，大概就1%， 最多到2%。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坐着车从纽约回到了 Edison， 在这车上一路上他心里头就在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的妻子该怎么办，我的孩子该怎么办。他的思想里头就不断的重复着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这个样，我们会思想这些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呢，他左思右想，在他的心里头他没有一条出路。那我这个朋友呢又是不信主的，所以呢他回到家里头，他只有抱着他太太抱头痛哭，把他心里头的那个惧怕从这个哭的里头想要把它给宣泄出来。好了，哭完了怎么办？还是该面对要面对的事情。所以接下来2年的时间，他就到处 去看医生。到最有名的像纽约的 Sloan Kettering 这些有名的治疗癌症的这些医院去看医生，医生几乎就跟他讲说，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来做。那除此之外呢，他的亲人就跟他介绍了各种不同的偏方，当然在他附近也有一些教会也来找他，也来帮助他。我就发觉在这两年的其中，因为我也常常去看他，我就发觉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主见，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人家怎么说，认为这个好他就去试这个，认为那个行他就去试那个。所以说真的这两年的时间，他不但自己过得辛苦，他的家人他周遭的朋友都过得非常辛苦。两年之后他去世了，我们心里头都很感伤，也都很伤痛。当然我要说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基督徒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只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信靠的到底是谁。所以要回答刚刚那朋友，我那同事所问我的问题，是的，我们会遇到在世上，主耶稣说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苦难中我们能不能有平安。所以约沙法王他听到了大军临城的这件事情，他心里头惧怕，他就去找他认为说最能帮助他的，他就去寻找了上帝。我问各位，假如说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困难摆在我们的面前，上帝都不能解决的话，这个困难有谁可以解决？有没有人可以解决？没有人可以解决。那你说找上帝，寻求上帝，是不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呢？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那我就问各位了，假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找上帝呢？我想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Depends。 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但是我们不见得我们会愿意去找他，对不对？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圣经中所描述很有全能的上帝，就像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一样，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位都可以背着这句话，是很容易背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是不是常常经历到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呢？所以从一个认知到一个真正在生命中的一个经历，这两个时候有了这两件事，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所以呢我们就不见得会来寻求上帝的面。你觉得这样讲公不公平？好吧，你们默不作声，那我就不再继续问下去了。不过这就是通常我们一般的光景。所以约沙法王他因为认识这一位上帝，他就来寻求上帝的面。我在讲，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出现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这边都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参与吗？原谅我这样讲，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来我们开执事会啊，我们来讨论讨论，看这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回去这也不是件错误的事情，开执事会本身不是件错误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在开会的当中，我们所讨论的不管绕来绕去都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平面的这个层面里头，我们在看这所有的问题。我们会不会说来我们坐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我想很少，我想可能有吧，但是这种机会不多。为什么？我不要你们回答我为什么，我让你们自己心里头去想想看。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 开会解决问题好像是我们的习惯，是一个 norm， 因为我们是在北美受教育的，我们的文化里头告诉我们，或者是在我们工作环境中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来开会了，我们开会要干嘛？我们很习惯用开会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却很少 as a Christian， 我不是说在公司行号里头，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有这个特权，我们可以因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一个真正能够享受神的人，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一定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在你的生命中，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就是低下头来，上帝我该怎么办。假如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就要恭喜你，因为在你的人生中你会过得丰丰富富，精精彩彩。不是表示说你没有苦难，不是表示说你没有挑战，你会有苦难，你会有挑战，但是每一个苦难挑战之后，你都能够因着上帝的恩典，你能够胜过。我们接下来看，所以当约撒法王说啊，我们宣告禁食了，这犹太人全部都出来，说到犹大城中，到耶路撒冷一起来聚集，他们就聚集在耶和华圣殿的面前。这个聚集在耶和华圣殿的面前，就代表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代表了说，上帝，我们现在这里，我们要把我们心里的难处来向你倾吐，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啊，在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在这新院前对上帝说话呢？我们看到第六节，我们上面有吗？好，你们都有圣经吗？
有。
OK， 那你们就看圣经好了。他说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是一段很美很美的祷告。为什么讲它是很美很美的祷告呢？通常我们的祷告就显示了我们对神的认知。他怎么说？约撒法王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祖宗的神，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国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大有能力，无人能抵挡。我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个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在住在这里，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的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无力抵挡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行，因为我们眼目单单仰望。你看到这祷告了没有？这祷告他的一开始他跟神怎么说？神啊，你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你是掌管列邦列国的神。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跟神祷告一定要先拍拍神的马屁吗？要讲几句好话，不然的话神不听吗？是不是这个样子？这跟人讲话也许了，要先讲几句恭维的话，我们再继续讲我们心里头想要讲的话。难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子吗？不是。对神的赞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今年的冬天有一次下过一场雪之后，下雪完了以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树枝上那个白白的那个雪就整个覆盖着那个树枝，当阳光照在那个树枝上那一排这样看过去的时候，那个景色真的好美啊， 你知道我的心里头就悠然地说出 Wow, it is so beautiful. 赞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简单的事情。你们都谈过恋爱吗？你看到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怎么说？亚当怎么说？啊，他是我骨中骨啊，肉中肉啊，那是一个极度的赞美啊，那是从心里头最深处所发出来的一个感叹，一个赞美。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赞美就是这个样子，从我们内心的深处对神的一个赞美。哇，你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所以诗人大卫在晚上坐着无聊的时候，他往天空下一看，哇，他看到满天的星空，他怎么说？诗篇第八篇，他看到满天的星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了神的慈爱。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对神的一个赞美，一个很自然从我们生命中所流露出来的。我相信你们对你们夫妻之间也常常有赞美的话嘛，对不对？赞美的话不是一个有目的，说我一定要讲他几句好话，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不是，就是从我们内心的里头，我们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看到他，不管是男的他或者是女的他，就从我们心里头所发出的一个赞美的声音，这就是赞美。好，赞美完了，我们看这个约沙法怎么跟着上帝来讲。他说，神啊，这个我们不是你所拣选的子民吗？我们不是这个地不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吗？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献殿的时候，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你曾经这样子讲过。他说，当我们遇见灾殃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饥荒的时候，我们站在这里向你呼求，你就必定垂听。哇哦！我问你，约沙法，你觉得约沙法读不读圣经？他读圣经嘛，对不对？不然他怎么知道曾经说过什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他记载在摩西五经里头。他跟神对所罗门王所说的话，所罗门王可能是他的曾祖父，你往上算的话，当然这些话都记载在圣经里头，记载在撒母耳记。所以约沙法王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所以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吗？你要知道怎么祷告吗？你读不读神的话语？读不读？那我就问你，你们读了吗？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跟你们有个挑战吧，还是跟你们有个定了个约，我说一天要读多少分钟啊？30分钟啊？好像被打了折扣，是不是？我们要读神的话语，不管你是读30分钟也好，读15分钟也好，我相信只要你打开圣经，你的心在神的面前，你好好读神的话语，神就能够透过他的话语来喂养你。可能你觉得说，我今天读了好像没有什么差异，没有什么差异嘛，明天再读也没有什么，看不出什么长进，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功夫。生命不是一天成长的，你需要日积月累，天天读神的话语，天天读神的话。但是我要跟各位讲，读神的话语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读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不是说我今天读了神的话语我就结束了，我今天的责任尽了，我 done my job。 No， 不是，读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一位神，来思想这一位神。所以约沙法王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对神这样子的一个 恳求，对神这样子的一个呼求，因为他把神的话记在他的心中。所以当我们在磨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怎么跟神祷告呢？我们是不是讲了一大堆我们自己认为很有理由的理由来跟神讲呢？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真的要学习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信仰不是一个教条，信仰不是一个形式，不是说我来这边聚会，聚会很重要，我们一同来敬拜，透过了诗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神，透过了信息来滋润我们的心。但是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是，你跟这一位神有没有一个亲密而又正确的关系，你跟神之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互动。这个互动不是只有在礼拜天，这个互动是在我们一天24小时里头。所以诗人会说，我躺卧我起来你都看顾我。我们的信仰，我再讲一遍，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教条，圣经不是写了一堆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的事，这不是圣经的原意。圣经所写的是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跟这一位神能够产生一个亲密而又正确的关系，就像约沙法一样。亲密而又正确的关系不见得只是在礼拜天我们才能够表达，亲密而又正确的关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能够表达这亲密而又正确的关系。你思想上帝不需要拿出你口袋里的手机，你不需要打个电话说，上帝我现在要跟你说话了，哪怕是你低下头来，你跟上帝的一个默默的祷告，这也是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交流，这是最方便的，这也是随时都可以做到的。好，当约沙法带着以色列百姓跟着在神的面前对神这样呼求的时候，第十三节，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儿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哦，当这个祷告完了以后，这众人就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干什么？站在那里等候上帝，你要回答我们啊，我们现在大军来了，我们该怎么办？也许对我们一般人而言，可能我们祷告把前面的到第十二节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拍拍屁股我们就起来了，我们不见得要等候上帝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可能我们起来马上说，来我们来开执事会了，来我们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该怎么办。我们不会，我们很少会在那里等候到上帝你跟我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你认为上帝有智慧还是我们有智慧啊？我们的答案都是很标准的，上帝有智慧，上帝有能力，但是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找上帝。你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矛盾的，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矛盾的当中，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找上帝太麻烦，上帝的时间是跟我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常常跟我的另外一半两个有的时候彼此互相的调侃一下，我说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啊。那我另外一半就跟我讲，他那你也别忘了上帝看一日如千年了，所以你的祷告上帝跟你讲说等一等，等一天的话，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千年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愿意去找上帝，是说上帝啊，这个事情都已经这么紧迫了，你好像都没有事情一样，对不对？就像在船上，主耶稣跟着门徒在船上，狂风大雨已经这么样子的剧烈，这个船都要翻了，主耶稣在那干什么？在那里睡觉。所以我们实在是对这个上帝的认识哦，还真的是真的很难讲我们认识上帝，以至于呢我们虽然知道上帝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虽然知道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可是呢我们觉得还是觉得把这个事情呢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可能来得比较保险一点。假如说这是我们的人生，那我今天就奉劝各位，我们开始来改进。 我们宁愿花时间等候上帝。为什么？你接下来看。好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呢的灵就在这会中感动了，有一位叫做亚哈洗的人，把上帝的要做的事情就借着这一位来传讲，在第十四节。亚哈洗这位他说：“犹大众人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上帝赐下话语，上帝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我。你们不要惊慌。”我觉得这话就应该讲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不应该再有十六节、十七节。讲到这里结束多好，然后接下来他应该讲说：“那你们就回去继续祷告了。”可是当我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就发觉说，这个话还没有完呢。怎么说呢？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波上来，他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谷口遇见他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上帝啊，你不是全能的上帝吗？你不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吗？你做了就好了嘛。我们心里头常常是不是常常这样子想？主啊，你做了就好了，我们没有能力了，不需要了。但是第十六节却说：“明日你们要出去迎敌。”难道上帝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吗？上帝绝对知道他要做什么。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那是为什么上帝既然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还要以色列的大军，他为什么还要约沙法王出去去摆阵呢？为什么？我觉得上帝很麻烦，我觉得上帝很不干脆，真的。大概在一年前有一次，我们公司 lay off， 因为最近经济不景气啊，是这个 lay off 的风声。当然，这个风声一传出来的时候，我每个人心里头都害怕，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呢，我就在神面前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听说公司这个下个月就要宣布这 lay off 的名单了。”我说我心里头对这事情呢也很恐惧，因为我还有很多在这里还有很多事情我该做的还没做完。假如说要搬离开这里的话，没有工作了要搬离开这里或其他，总是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在一个星期的祷告当中呢，我心里头呢就逐渐在祷告里头，我体会到上帝所放在我心里头的那个平安的意念，基本上就是说不要惊慌，这事必轮不到你。当这个话在我的心里响起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很受鼓励。但是呢，当这个 layoff 的事情呢同时在进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我的信心呢就是这样子。今天这个人跟你讲的说：“哦，公司说要 lay off 30%， 说你们这 department 整个都会被 wiped out， 就是整个都会消失了。”我说：“上帝不是跟我讲说这事必轮不到你吗？怎么他讲的这有声有色的时候，我的那个信心呢，就跟着那环境呢，在那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来经历这些事情呢？”上帝要我们来经历这些事情，就是说你到底相不相信我对你所说的话。但是在这个相不相信的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你必须要自己去经历。环境还是在那里，你会经历各种 困难艰险的环境，你会经历到别人跟你所说的仿佛和我跟你所说的不一样，你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到底是相信环境，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相信你耳朵所听见的，还是你相信我跟你说的？这两个结果非常不一样。当我们真正能够相信上帝跟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有安息，我们就不再有惧怕。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上帝不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上帝不能处理的。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民为什么要出去应战呢？其实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训练他们，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来认识神所说的话是信实是可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要等候神，你到底说了什么。当上帝没有说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话放在上帝的口中，当上帝说了之后，我们就应该相信上帝所说的。当我们相信上帝所说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可以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同样会遇见苦难，我们同样会遇见挑战，但是苦难挑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一位永生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里头有这个笃定，因为神爱我们。可能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在过程中，我们可以仍旧的有平安有喜乐。问题是说，你要不要相信？你相信上帝的话吗？你相信上帝的应许吗？假如你相信，你就可以有；假如你不相信，那我们的光景就跟世人的光景没有什么两样。好，约沙法王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呢？约沙法王听了这话，你看到他就怎么做？第十八节，他们就俯伏敬拜，叩拜耶和华。第二十一节，当第二天他们出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先念第二十节。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这个话当他对他的百姓说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约沙法王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就约沙法王既与民商议，就立了诗，就立歌唱，就立歌唱的人。打仗啊，我们是出去打仗啊，我们不是出去郊游啊。为什么他立的是歌唱的人呢？站在这个百姓的前面呢？什么事情让约沙法王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假如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做？我们赶快调度大军哦，我们明天要迎战哦，是不是？但约沙法王没有这样子做，约沙法王却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表达了约沙法对上帝的一个信任以及信靠。你说信心会不会有行为？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他为什么会立歌唱赞美的人在走在耶和华的前面呢？我们还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怎么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对约沙法王而言，他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以色列已经得胜了。所以当神的话这样子讲的时候，神的话就这样子成就了。 所以约沙法王心里头当然是赞美上帝，因为主你已经说了，所以我就把你所说的话，就信任你所说的话，我就赞美你。所以我走在前面的不再是军队，而是赞美耶和华的人，歌唱赞美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22节到24节25节就讲到了他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他所看到的神就使他们，耶和华的策略就使了他们这些摩押人等等他们自相残杀。所以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废了一兵一卒呢？没有，他没有废了一兵一卒。然后呢，他们还收取了很多的财物，花了三天的时间。到第二十八节，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再度的赞美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寻求上帝的人，他必定相信上帝，信任上帝的话。当我们信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上帝所应许我们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件事情，21节的赞美跟28节的赞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21节的赞美跟28节的赞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疾病得医治的时候，我们赞美神容不容易？当我这个 layoff 名单上没有我名字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赞美上帝容不容易？容易，对不对？但是当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要赞美上帝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但是上帝的话并没有时空的限制，当上帝说成就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只是我们在时空的里头，我们必须要等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可是约沙法王却在这事情征战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赞美了上帝，因为在信心中他已经看到了上帝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他就顺服了这件事情，以至于他可以在顺服的当中，他可以赞美上帝。二十八节的赞美是一个收成之后的赞美，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结果已经是这样子。哇，上帝啊，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事情，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事情。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差异性的，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也许对我们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是一个抓不住的事情，但是上帝的话却是最真实的。只要上帝应允这些事情，就一定会成就。所以信靠耶和华的必得坚立。你相信神的话吗？你愿意相信神的话吗？你愿意去认识这一位神吗？你可能会问我说，难道约沙法王生下来就对上帝的话这么信任吗？对神的话语的信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弟兄姐妹，我再度的跟你们说，务必要读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神。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你心里头有神的话存在，你就会得安慰，得鼓励，你会得帮助的。在任何磨难的时候，人的帮助可能会非常的有限，但是神话语在我们里头所产生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亲身去经历它，你才会知道神的话有多可靠，它比那坚固的城垒还可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去念神的话语，你可能我们所做的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就跟世人所做的决定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怎么教导我们。所以今天早晨我借着这简单的一个信息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位最伟大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值得我们爱的，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我们人生中会有各种的苦难，会有各种的挑战，会有各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却是永远长存。你相信这话吗？你相信这话，你就可以享受这话在你生命中所带来的力量。寻求他吧，读神的话语吧，让神的道能够指引你，成为你一生的祝福。也许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安静一下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回应，好不好？你心里头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神说。你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你可以在这个时候跟上帝说。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不要怕。主，在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我们谢谢你拣选之爱，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天父。主啊，在过去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敬畏你，没有遵守你的道，我们求你的赦免。主，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立下这样子的心志，来寻求你的面，来读你的话语，来信任你给我们的诸般的应许，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丰富，可以活得精彩，享受神你所赏赐给我们诸般的福分，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确与他们不同。是的，我们会遇见各种的苦难，会遇见各种的挑战，但是主，你的信实永远长存，我们就谢谢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求连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赞美你，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信靠耶和华的必蒙建立。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愿你赐福恩待你自己的儿女们。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